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的时候呢，这个State Farm 啊，他们宣布说要不再续约了啊，给72000名用户，其中有30000名是这个个人的屋主啊，就是自己的个人的住宅，另外有42000户呢是商业的，比如说公寓啊之类的哈，那么他就不给人家续保了。原因是这些地方呢，就是这些不管是个人住宅还是公寓呢，要么就是在山坡上，要么就是在靠近这个火灾风险比较大的在火灾区啊，所以呢他们不给这个续保。那么这个事情呢其实影响挺大，原因是你在加州啊，如果住在城市里边呢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可以来购买那个 homeowners insurance 哈。但是你如果住在这个比如说火灾或者是泥石流滑坡比较容易发生的这些地方呢，你可能就会发现要么就是选择非常少，或者是没有选择，只有一家公司你可以投保，要么就是保费非常贵，要么就是它投保的范围限制非常的多啊，所以要求你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可能对你会有什么影响。
这事儿啊非常的重要，其实对很多人呢都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当一个保险公司说我不给你投保的时候呢，这问题比较大。这句话翻译成另外一句话就是我不要你的钱，不就等于这个吗？
嗯，对。
哎，我把钱送给你，我不要我不要，哎，就等于这个意思。保险公司不是非盈利机构，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社会之必须，他们当然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是他的这个赚钱呢是建筑在一种公平竞争和给老百姓提供某种减少他们负担的方法。所谓公平竞争，就是你在我这儿买保险100块，那另外一家保险公司98，那另外一家70，等于是这样啊。当然我是说的是大型的保险公司之间经过他们精算的以后呢，他们认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事故和补偿之间的一个极为复杂的大数据统计出来的关系。就拿车祸来说，任何人如果有保险有车祸的话都能得到一定的理赔，当然这里就涉及到什么涨保费啊什么就这些事情。但是保险公司呢在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赚的，但是今天像 State Farm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说有这么72000人的保费我不要了，这个他就是精算的结果，知道吗？他算出来以后不行，我2022年亏67亿，2023年亏63亿啊，不行啊。
对，
而且这个亏是净亏啊，
而且都是在加州市场。
我说的，我们现在今天说的就是加州了啊，所以不要了，对不起了。这个里面有几大原因不要了哈。首先，当然有这种通货膨胀的原因，就是什么东西都涨了啊，它这个地方呢也受到冲击。另外呢，就是所谓你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啊，你要不就搬家，要不您就自求多福吧。我这个地区我不能保了，一会儿又是洪水，一会儿又是山火等等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做再保险的费用。什么是再保险呢？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保险公司它也有它的风险，那么为了分担这个风险呢，比如说它有一个保单，一大堆都是咱们随便说啊，是跟洪水有关的，或者跟什么有关的，跟地震什么之类的。那么这钱我拿到了，可是没有发生地震，那这个钱不就等于赚了吗？那年底咱就发奖金嘛。但是一旦发生呢，完蛋了，你就。但是政府可不能说你一下给我出个事故，你马上宣布破产，那你这太缺德了。所以他有种种的复杂的规定，所以他就把这个风险呢拨给其他的很多的公司，说请你保险我的这份保险，明白吧？
对，
我这个地震险啊，咱们说我这一大堆，那么没发生地震，咱大家分钱，就这么简单。那么最后经过算下来以后，再保险公司认为花得来，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持续。但是现在，因为您那一直在那赔，那么再保险公司也跟着赔，所以他们那个费用也涨了。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情况，就要讲到1988年的第103法案。1988年的时候，加州的居民以微弱的51%的投票率通过了一个叫103法案。这个法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保险公司在我加州，你想涨房屋险、汽车险、人寿险，你想涨价是吧？不行，你得有一个叫州保险局，我得先批准才行。我不批准，你不能涨价。这个就等于给保险公司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也就是因为1988年103号法案的通过，使得加州的保险局长这个职务从过去由州长任命变成民选了。
嗯，
就是老百姓从1989年还是什么时候开始，这职务得投票了。我得看看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做这个职务。所以这个法案现在面临挑战，因为1988年已经不是2024年，这个里面太多的变化了。
对，而且呢，在这个103号提案当中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他当时也规定了，说是你不能够把再保险的这个费率的调账计算到你的在加州的这个保费当中去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恨不得是一个明确的规定，所以这就是引出来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加州保险局的这个局长 Laura 哈，就是 Richard Laura 呢，他就提出来说要进行改革啊。他说这个103号提案这一说都是几十年前了，他说那个时候还是公用电话，还是这个 pager， 就是那个传呼机的那个时代呢，BB 机的时代呢。他说现在跟不上了，那个时候并没有要求加州保险局对那个保险公司的涨价的要求做出及时快速的反应。因为你看啊，这个保险公司要批准这个涨价计划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要收集各种各样的资讯，然后要让保险公司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为什么要涨价，然后他批准了以后，保险公司还要把这些批准的东西再放到自己的电脑模型，放到自己的电脑里的这个数据库里边，然后再通知他的用户，所以这一折腾下来可能一年以后了，你今年批准了涨价，可能到明年才能收得上来，才能开始告诉听众或者告诉这个他的这个用户，说是我要涨了，明年开始要涨什么的，所以这个周期太长啊。于是这次提出来的这个改革呢，就是说加州保险局要尽快的，在恨不得是一两个月之内，就要对人家下面的保险公司提出来的涨价，要进行这个批准或者说答复啊，为什么不涨？你什么理由？还缺什么资料？等等，但是。保险公司也有义务要答应那个加州政府，好，我给你快速的服务了，那您是不是也得给我一点这个回馈啊？他要求的回馈就是这个商业的这个盈利性的保险公司，你必须在你加州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根据你的市场份额的85%来保那些你现在想要退出的那些地方。简单的说，就是说如果咱们假设啊，我现在不知道一个具体的数字，假设 State Farm 它在加州的保险业的市场里边它是占20%的份额的话，那么如果要是在这个山坡或者是火灾频发的这个地区有100家用户的话，那按照你20%的85%来算的话，那你至少要给17户人家提供屋主保险，这就是你的这个正常的份额，你不能少于这个17家。现在你说我全要退出，我一家也不保，不行，以后你还必须要承担你的那个社会责任呢。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保险公司啊。商业保险公司现在基本上都逐渐的想要退出加州的那些就是可能野火威胁比较大的这些地方的住宅的 房屋保险啊，因为他们赔钱，实在是赔的比较多了，所以呢，不愿意再承保这些地方的这个房屋险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在佛罗里达州也同样发生啊，因为佛罗里达每年夏季的时候不是都有飓风嘛，那飓风造成的那个损失也是相当巨大的哈，一赔都是什么几十亿、几十亿的在赔啊，所以呢，保险公司在那儿呢也是和加州一样，也准备退出那些靠海边或者说是每年受到袭击比较严重、威胁比较大的这些房屋保险。那就有人就问了，那这些房子的保险怎么办呢？也不会没有办法，原因是加州政府啊，为了考虑到这种情况呢，还有一个最后的临时的救命保险啊，这个救命保险就叫加利福尼亚 Fair。就是这个公平 FAIR 啊，这个保险公司，那这个保险公司呢算是政府的，但是是由在加州所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他们共同出资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保险。那这个保险呢，它是等于是你实在买不到保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家保险公司去买，但是呢它提供的保险的范围是有限的，提供的金额保这个给你保的承保的金额也是有限的，但是总是好于没有吧。
这是一大串英文字的缩写啊，但是很巧妙的缩写变成了公平。这个也在亏啊，
对，
我们这亏的还不少呢。所以现在的加州的保险局长叫 Ricardo Lara 啊，他提的这建议当中一部分就是要让大家离开这个 Fair。离开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他，因为大家都买不到保险了，都往那儿去，那儿也没钱了，
对，
那怎么办？这个 Fair 有点像什么呢？不恰当比，有点像 Obamacare， 这叫什么？就叫大病险，对不对？
对，
其他的一些您就自己说。那么所有的这一切绕来绕去，就回归到一个1988年的103提案。103提案不让保险公司涨价，或者必须由保险局局长批准。现在的这个协议当中就给他开了一条路，因为再不涨价不行啊。
对，
不单是给他开了一条路，还给他开了一个很奇怪的路，是让他预估尚未发生的灾难，对他造成的保费的影响，把这个算进来，这没发生你就赚了，等于是。
没错，所以我们可以预估这个保险费用可能还会涨。
对，然后。一个尚未发生的灾难导致再保险的费用的涨，你给我先进
也算进去，
你给我先算进来，这就等于对103提案的一个推翻呐。但是103提案是老百姓投票通过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相当的复杂。